在古代有一个大有智慧的人，他自己称他自己是一个传道者，因为他对世界的事情，对人生的真理深有研究。他发现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是记载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他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在人的心里面有一样东西，这样的东西叫做永生。他说神把这样东西安置在人的心里面，因为在人的生活上，在人身上需要这样的东西。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永生在心里，永生在世人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有一个观念，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一个观念，或者是他现在没有，有一天他一定有这个观念，就是永生的观念。因为在他心灵里面有一个东西是神把他安置在那里的，那就是永生。你看看呢，我们中国人有人过世了，我们总觉得他还在呀，他没有过世。我们用一个木牌写他的灵位啊，写他的名字放在那里。那么过年过节或者是特别的日子啊，有很多的人就在那里摆茶摆饭摆东西啊，就好像觉得这个人虽然是离开世界，他还没有离开，他仍然生存在那里，他仍然是活着的，他还在一个地方，我们要照顾他敬重他。在埃及也是这样，有一次兄弟在埃及的博物院里面呢，也是一样的看到一个祖宗的牌位啊，上头写着一个过世的人。你看在人的心灵里面都有这个永生的观念，一个人即使他世界的日子结束了，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仍然是没有离开的，他还是在的，还是存在的。埃及人觉得一个人死了，有一天他还要活，他不会就这样死的，所以他们把那个人呢，用特别的办法做成木乃伊啊，做成一个干的枯干的人。在博物院里面有很多的枯干的人，因为他们觉得有一天人要复活，要再活过来，所以他们在坟墓里面预备了粮食，预备了东西啊。在埃及人的心灵里面觉得人死了是不会了的，他仍然是存在的。你看在亚洲同非洲，在人的心灵里面都有这样的观念。在欧西的地方，一个人死了，人到他的面前去，他们总是拿一个花圈放在他的面前，他们觉得这个人还在这里，在他们的心灵里面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没有过去。全世界的人在他们的心灵里面都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一个人即使是死了，他仍然是没有死的，他仍然是存在的。朋友们，这是真的，因为在人的心灵里面神安置了一个宝贝的东西，就是把永生放在他们里面，免得他们忘记了，他们以为人生就是在世上几十年 这几十年尽量的享受随便的生活放纵，让这个日子可以随便的过去，他们很快乐，不必想到将来的事情。那么他的生活是那样的腐败，他的生活是那样的颠倒，他的人生是那样的可怜。那么这一个人生是一个可怜无畏，一个跌倒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人生啊。但是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人常常想到人生在世不过是一个阶段啊，这一个阶段结束了又有一个阶段要开始，人还是在那里，他要往什么地方去，人还是在那里，他预备好没有后面的那一段生活。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永远那个归宿才是真正永远的，永生是永远的，天上你更美的家乡是永远的。什么地方是你的归宿啊？你岂可以在地上这样的生活啊？有一次我参观埃及的博物院，看见一个发掘出来的坟墓，里面有棺木非常的好啊，里面有许多的东西，还有一样东西叫我非常注意的，就是有一个鸟窝，一个鸟巢啊，这个鸟窝摆在旁边呢、啊。我细细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是提醒人生，让他们想到人有一个归宿啊。有一天，鸟疲倦了，它要回到它的巢哪里去啊？鸟倦之选，鸟疲倦了，知道要回家，要回来了。朋友们，何处是你的归宿？你岂没有想到要有一个归宿？你岂没有知道，没有想到一定有一个归宿啊？有一天这个世界的日子结束了，你的归宿在什么地方？照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可能一定我们的归宿是在那个永远焚烧着火的地狱里面。唯有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他的罪孽得着耶稣基督的赦免，他担当他们的罪孽，为他们死的，唯有那些相信他的人，罪孽交托在他身上，他负担你一切的罪孽和刑罚的人，他们能够到天堂那里去，他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清楚地知道地上的日子一结束，我要往哪里去，他们清楚地晓得我有一天一定要到天父上帝那里去。圣经是这样讲，唯独认识独一的真神，从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人有永生到神的家中，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罪孽，只要你相信他。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今天到主的面前来，主啊，我们愿意相信你，因为只有你能担负所有的人的罪孽，你能饶恕人的罪孽，我们可以借助你到天父那里去，天上的家是我们的归宿。让我们今天借助你有这个救恩的盼望，有这个实在的清楚的一个把握，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在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上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迷路的羊。我们都如羊走迷，迷路的羊。世界上的人都像一只着迷了路的羊羔，这是圣经所讲的。 圣经没有讲我们像一只狗，如果像一只狗就好了，因为狗出去了找不到路了，它慢慢就找到了，它就回来了。圣经乃是说我们好像一只羊，当一只羊着迷了路的时候，它常常越走越远，至终都不晓得怎样回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在世界上人生的路上着迷了，越走越远，越久越痛苦，始终都不晓得回来，在罪恶中如了迷惑。在世界上有许多的东西吸引我们，叫我们如迷啊，我们到死都不晓得回来。比方说啊，有好多的人喜欢赛马，我们叫他做马迷啊，他在赛马的事上啊如迷啊。还有抽烟的，我给他起名叫烟迷啊，麻将迷啊，喜欢看戏的叫戏迷啊，还有喜欢跳舞的叫舞迷啊，或许有人是小说迷啊，一生如了迷惑，不晓得回头。有的人做错了一件事情，世界上的东西对他有吸引的力量，他被吸引，被迷惑，他走错了路，结果是越走越远，永远没有回来。你看有好多赌博的人，一生就是赌，赌赌到底呀。有好多抽烟的人，一生就是抽，抽吸进去吹出来，这样重复的抽，一生吃到死啊。在世界上有好多的人如了迷，走错了路啊，他们一生都没有回来，这是一个危险啊，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也是人在生活上的一个痛苦啊。我们在福建呢，有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做了一个迷魂阵啊。那么人呢，从大门进去，走进去容易啊，出来就很难了，一走进去了越走越深，后来他想他要回来了，他就出来了，哎呀，怎么拐一个弯，每一个门都是一样的，转过来也一样，转过去也一样啊，这越走啊越挤啊，越挤就越出不来，就老是在里头多来多去多来多去啊。这个人很聪明啊，他们给这个阵起名叫迷魂阵啊。在这个世界有一个迷魂阵啊，有好多不应该有的东西，有好多那个吸引人的东西，叫人一生走进去总没有走出来，他们找不到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一生就是这样重复的，就是在那里兜圈子，他们一生就是这样辛苦的。恐怕你心里想，我是很光明的，我现在的事业很好，工作也不错啊，样样都不错啊，真的不错吗？你好像在工作上事业上都不错的，但是在世界上有好多的路你走错了，你继续这样走下去，你的心灵里面没有痛苦吗？我们可以自己清楚的知道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感觉是怎样的。正像有一只苍蝇，它在玻璃窗上啊，嗯的响啊，它想飞出去啊，看看外面是亮的，一冲撞到那个玻璃啊，掉下来了，再慢慢的爬上来，看到是亮的，一冲出去又掉下来了，旁边有一条路啊，他不晓得，他就觉得前面是亮的，是光明的，我可以出去，我有办法。实在啊，他始终都没有出去，老是撞那一块玻璃，就是一直这样技术不断的在那里弄错了，走迷了路。在人生的道路上可能有这样的人，他们好像是光明的，但是他们的心灵里面有不同的交集， 在他们心灵里面有不同的事情，心里面痛苦。哦，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们在世界上走错了路，有许多的过失，许多的罪孽，他们的心灵里面不会快乐的，他们一定是觉得痛苦的。为什么这样？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引诱了你？为什么这样？是不是你喜欢什么，那样东西叫你走错了路？我有一个朋友，他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好像是不错的家庭里面呢，他不顶清楚。有一天他家里面的人叫他去买酱油啊，他去买酱油了，跑到了路上啊，有一个人过来对他说话，对他笑脸，拿糖给他吃，跟他讲好话，问他你喜欢不喜欢呢、啊？我带你去看看这个大船呐、啊，或者到海边去啊，我带你去玩呐、啊。哇，那个小朋友真的很欢喜啊，这个人真是太好了，有糖吃，有地方玩啊，真是太快乐了。所以他跟着他跑啊，一跑上船了、啊，那个船开了，那个拐子把这个人拐到很远的地方去，在那里把他卖掉。他一生离开了他的家，越走越远。虽然有一天他成功了，他不晓得他的父母是谁，他不晓得他的家在什么地方，他的心灵里面老是觉得痛苦啊，又说不出来的痛苦。朋友们，这个世界有什么糖，有什么引诱，有什么东西叫你引起你的注意，叫你离开这个人生的正路，越走越远呢、啊？若是是这样，你的心灵一定是痛苦的。哦，迷路的羊越走越远，他们有一个痛苦彷徨的人生，有一个焦急的，一个没有办法的，不晓得怎样好的那样的日子、啊。今天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他能够帮助你。他说要把你所有的罪呢都归在他的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上，他担负你的罪呢，叫你的人生重新开始，走一条光明的道路，叫你能够活在天父神的爱中，叫你重新做人，你的心灵里面的感觉，你的生活上的情绪，一切都因着你认识了神，找到了神。因为你的罪孽被基督所负担，你的整个人生都会改变。当我们在罪恶当中觉得痛苦的时候，神预备了耶稣基督来担负我们的罪孽，我们到他的面前来，他为我们赦免。他是好牧人，他一生会照顾你，他一生会引导你，他一生要关心你，引导你走人生的路，你就有快乐。我们低头祷告，今天引导我们回到好牧人耶稣的面前来，让我们认识他，让他来担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跟着他走人生的路，我们也相信他会照顾我们，永远会照顾我们，我们的心灵常有喜乐。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句话是记载在圣经诗篇第127篇第二节。人若安然睡觉，是我们人生的幸福。我们一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睡在床上，若是我们在床上能够安然的休息，安然的睡觉，这是一个莫大的福气啊！今天所讲的就是安然睡觉。只有神所爱的，他会叫他安然睡觉。 今天睡觉的问题是我们人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间我们都是留在床上，若是我们一天休息八小时，那么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是在床上度过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有人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是想最好能够在睡觉上能够舒适，所以他们的床啊做得特别的好，有双层的弹弓的床，能够睡在那个柔软的弹弓的床上，想这样呢就能够安然睡觉了。事实不一定是这样，有好多的人他们虽然是睡在弹簧床上，但是他们并不能安眠，有很多人在上面翻来翻去仍然是一个失眠的人。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城市里面，生活是那样的繁华，生活是那样的苍茫，那样的紧张，事情是那样的复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刺激。据医学专家调查说，在人当中最少有152%以上的人在晚上常常不能够好好的睡觉，你看这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一个很大的痛苦。人要休息，但是人并不能好好的休息，人想有一个舒适的睡眠，但是人并不能够有一个舒适的安静的一个真正的睡眠。人生是不容易有安静的睡觉的，因为有金钱的问题，有事业的问题，有儿女的问题，在心灵里面有烦恼，有忧愁。我们每一天把这许多的东西带到床上去，我们在那里翻来翻去，虽然我们的身体是疲乏的，但是因为在心里面有这些问题，我们的脑子反而常常是清醒的，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入睡。所以有好多的人就想有什么办法呢，最好是吃安眠药呢，但是安眠药是有毒的，不能够多吃，若是多吃了就有毛病了啊！现在更厉害了，有一个新的发明，那些安眠药是没有毒素的，可以多吃一两颗也不要紧的，那么大家就拼命地买安眠药了，希望在不能够睡觉的时候吃一两颗，他们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面，每一年卖安眠药超过350,000颗，有350,000,000粒的安眠药每一年卖出去，这世界的人正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他们不能够好好的睡觉啊！更奇怪的，他们有别的办法，有一个眼睛可以盖起来的眼罩，盖起来或许能够睡得好，或许有一个射住耳朵的耳塞射住了他能够睡得好，或许有一个簪子有电流的盖上去，那个温度刚刚好适于睡觉，或许他能够睡得好，或许有一只狗熊，在这个狗熊里面呢有电流，人抱住这个狗熊啊，那么或许他能够睡得好。你看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啊！人一个大人要像小孩子一样抱着一个狗熊，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睡得好。哦，这一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一些可怜的人，他们真正的可怜，他们寻找安息没有安息，他们想睡觉不能够睡觉，他们不能够真正安然地睡觉。在一生光阴当中有1/3的时间要睡在床上，但是那睡在床上的时间并不是一个快乐的时间，他们是这样的翻来翻去，一点钟一点钟的过去，
他们的身体软弱，他们的精神疲倦，因为他们不能够安然地休息。让我们来看看谁能够安然睡觉。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抱当中，或者一个很小的孩子在母亲的爱的怀抱当中，他们是睡得那样好，睡得那样的甜，睡得那样的安静，真正的睡觉了，真正的安静了，因为他们活在那个爱里面。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活在那个爱的里头，那个爱的力量真是大得很，能够叫他们安然的睡觉。圣经就是这样说，唯有耶和华所爱的，他必叫他安然睡觉。只有神所爱的，神爱他，他有神的爱，他能够安然地睡在神的爱中。若是你没有信仰，你没有天赋，若是你是一个没有依靠的，在心灵上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你可能是一个不能够睡觉的人。但是若是你把你的心灵交托给天父，若是你真正的认识他，你也晓得你的一生他一定照顾你，你可以放下一切，安息在主里面。在加利利的海上有一只船，这一只船碰到很大的风浪，快要沉了，但是耶稣在船上睡觉。这真是奇怪，在风浪里面有一个人他能够睡觉，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神是他的神，神是爱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的心能够安然。也是有一个门徒叫彼得，在监牢里面，他被锁链捆绑，被放在那个监牢危险地黑暗的地方，第二天他的生命有危险了，他睡在那个兵丁的当中，但是圣经讲彼得能够安然地睡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有神，他清楚地知道那位爱他的一定不会丢弃他，他也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今天若是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相信神，你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神能照顾你，你把一切交托，你能够好好的睡觉。让我们今天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接受他，一生侍奉他。在我们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变化，有平安，有安息，能够真正的安静下来。唯有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神啊，给我们一个信靠的心，让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把一切也交托给你。因着耶稣基督的饶恕，饶恕一切的罪孽，我们的心灵有平安，我们的人生有交托，我们一切都放在恩主的手中。今天让我们心灵得着真正的安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在圣经中常常用树来比方做人，这种思想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有一点相近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也常常是用树来比作人，好像这个百年树人呢、这种比方。在圣经中讲有一种人，他发旺，好像棕树，好像香柏树。因为棕树同香柏树啊是常青树啊，永远是绿色的，怎样都不改变它的颜色的。那么圣经里面讲有一种义人， 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好像是一棵常青树啊。今天所讲的就是常青树，或者说快乐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不能像一棵常青树呢？就是它的颜色是不改变的，从始至终是一样的，它的生命是发旺的，它的生命是活泼的，它的生命是蓬勃的，它常常保持那个好看的颜色，那就是一种美丽的人生啊，表示无论在一个世界是怎样的，对他自己是从来不会影响，也不会改变。只有一种人可以这样，这种人就是义人。圣经讲到义人，就是指着那些敬畏上帝的人，那些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义人，就是指着那些罪孽得着主耶稣的赦免，因着主耶稣的救赎，他们成为一个新人的那样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若有人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若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得着他的救赎，那么这一个人的生命啊，好像一棵常青树啊，它的颜色总是最好看的啊！这种生命啊，是一种美丽的人生，是一种最好的一种超然的一种人生啊！今天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让我们来劝劝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接受这个宝贝的福音，好让他们一生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在这里讲有两种树，一种就是棕树啊，一种是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两种树啊有点相反的，因为黎巴嫩的香柏树啊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天气很冷很冷的，但是棕树呢是在那个温暖的地方，有点天气热的那样温和的地方，那这很有意思啊。无论是在那个寒冷的地方或者在温暖的地方，它们的颜色总是不改变的。一个敬畏神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他们的环境好，在这个冷酷的艰难的环境里面，或许他们是在一个温暖的舒适的环境，他们要发旺好像棕树，要生长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颜色总是一样的。他们是一棵常青树啊，环境不能够改变他们，没有一样能够影响他们的生活，这个生活是最好的。圣经里面讲有一个人叫约瑟，他从小被卖，虽然他从前在家庭里面，温暖的家庭里面，他是最好的最快乐的，但是他被卖了，他后来被卖到外国做奴才，下在监牢里面受尽各样的痛苦。但是这一个人无论怎样，他总是不失望的，他总是快乐的，他总是勇敢的，他总是稳定的，他有一个常青树的生命啊。任何一个环境，无论是那个冷酷的监狱或者是温暖的家庭，它是一样的快乐，一样的好的颜色，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有信仰，他有认识，他有把握，在他的心灵里面有一个依靠。今天让我来劝劝你，若是要在你的生活上能够常常快乐，你不能够没有信仰。若是你没有信心，你的一生当中没有靠托的，你的生活一定是不会快乐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就灰心失望，心灵里面觉得很痛苦了。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香柏树啊，是长在很高很高的地方，但是棕树呢是长在很低很低的地方。可能这个香柏树是长在八海几千尺的地方，但是那个棕树可能它是长在低过海平面的低过水平的那样的环境啊。但是无论是高无论是低，最高的最低的颜色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地上就是这样的，有人的地位很低，我的开头地位很低啊，慢慢爬爬爬爬得很高啊。无论是低或者是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信仰。世界上的高低的地位并不能够改变我们心灵里面的快乐。我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从前做过一番大的事业，但是有一天战争来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漂流了，他做很苦的工作，甚至替人家看门了 啊真是可怜啊，替人家看门很卑微啊，但是他的心灵里面还是一样快乐。有时候他唱诗啊唱歌，人家问他你有什么这样开心啊，啊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无论我的环境是高的或者是低的，我的心灵完全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基督徒，只有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会有这样的光景，在最高的到最低的，他们的生命是一样的快乐。让我们今天听见这一个信息，能够接受这一个信息，只有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他们的环境怎样改变，他们的地位怎样改变，他们的年纪怎样老大，他们的心灵是常常快乐。他们是一棵常青树。今天你所需要的就是接受神相信耶稣基督。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乐意接受你，做我们一生的依靠，让我们的人生常常快乐，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常常满足，因为有主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的依靠，他也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我们愿意这样相信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下面讲到时间，我们交给曾牧师。
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上讲，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名字，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奇妙的名。有一个人在还没有出世以前，神就已经定规好他的名字叫耶稣。这个名字是在他没有出世以前就定规的，那是要说明他到世界上来的工作同他所负的使命是什么。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他能将人从罪恶里救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一位到世上来，他能救普世的人，能普度众生。因为全世界上的人都沉沦，都陷在罪恶中，无法自救，无法自拔。可是他到世上来，就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所以在他还没有出世以前，
就已经定归好这个奇妙的名，因为他要在世界上做一个奇妙的工作，成全那个奇妙的救恩。在圣经里面讲，我们世界上的人啊，好像是在一个烂泥坑里面，一个淤泥中，在那个烂泥坑里面啊，陷在里头不能够自拔，这是记载在诗篇第40篇里面的。在那个烂泥坑里面，人不能够上来，越陷越深，他们需要有一位来帮助他，将他从烂泥坑里面拉上来。从前我十几岁的时候，家父叫我代表他到外面去请一些重要的客人，因为有一个很要紧的宴会啊，所以叫儿子自己出面去请这些要紧的客人。我离开了家以后啊，就在那个野地的地方走，要到一个地方去。走到一个地方，我看见那个路啊是弯弯曲曲的，非常的麻烦，也很远啊。我又看见有一个办法，可以从田里面直走过去，一直走过去啊，那就很近很快了。所以我想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取巧啊，能够一直从田里面走过去，一下就到了。我看看那个田里面呢，都是干干的，很好的一片田地呀，所以啊，我就走过去啊。哪里晓得，那个田啊，实在是烂泥啊，很深的烂泥啊。我一走上去啊，这个面上的土啊，给太阳晒死晒干了。一走上去，一只脚就陷下去了。我一挤，再一走啊，两只脚都下去了。再一挣扎，慢慢的呀，所有的整个人都陷在那个烂泥里面了。那么我用力啊，越用力越往下走啊，哎呀，真是没有办法，一点不能够动啊，因为你越挣扎底下是松的啊，越陷越深啊，反正一点没有办法上来，不能够用力，不能够帮助自己，我只有大声的叫起来。有人跑过来，一个农夫跑过来，帮我的忙，从里面他自己跑到里面去，将我用力地把我拉上来。我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一个把我拉上来的那个农夫的面貌，因为他将我从烂泥坑里面把我拉上来。在圣经里面真有这个意思，讲普世界的人，他们好像生活在一个烂泥坑里面，是那样的污秽败坏，这样的肮脏龌龊，是那样的腐败，他们一生是这样生活在那个罪恶里面，没有办法帮助自己，也没有办法救自己。他们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好，良心责备，他们想挣扎，但是他们到底不能够上来，一点都不能够帮助自己。唯有一个办法，就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们，将他们从那个烂泥坑里面把他们拉出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在他还没有出世以前，就定归好一个奇妙的名，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人从那个不能够自拔的罪恶里面，将人从罪恶的坑里面拉上来，让他们立在磐石上，立在一个稳固的地位上，让他们能够重新地好好地生活在这个地上。他是世人的救主，能够将世人从淤泥中拉上来，让他们立在磐石上。世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犯罪的生活是非常的危险，因为结果就是灭亡。淹在这个水里面，在这个罪恶里面，很难能够救自己啊，好像在那个大水里面快要被淹死一样。我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啊，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常常到那里去玩啊，大家到那个地方去玩，那是在上海的地方。到 罗利瓦呢，有一个人不小心跌在水塘里头，他也没有力量能够爬上来，也不大能够游水，真的没有办法，他大叫救命啊！因为眼前面对着一个事实，他快要被淹死了，很危险啊，没有办法，所需要的有谁能够帮助我从这个水里面拉出来。有一个人拿一根竹竿跑过去，把这个竹竿递给他，他不能够考虑，也不必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那个人，拉住那个竹竿，那个人将他从水里面拉拉拉，把他拉上来，他从死亡里面被拯救出来，他实在是不能够帮助他自己。今天普世界的人都在罪恶里面，他们快要被罪恶淹死，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你需要有一位真正有能力的，能够拯救你从罪恶里面出来的，能够救你出死如生的，那就是那位生下来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定规好叫他做耶稣的那位救主。那我们今天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愿你相信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主啊，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无法自救，不能够自拔，主啊，拯救我，饶恕我一切的罪，帮助我今天从罪恶里面出来，做一个得救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上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这样说，这一切的事成就了，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上，人要称呼他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神与你同在。人同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人对于宗教的观念在这一点事上是相同的，任何人都觉得人与神，神与我们之间有一个很远很大的距离，他是在高天之上，他是那样威严可畏，他是一位赫赫的上帝。我们一提起神，一提起上帝，我们的心里面就觉得很敬畏他，很害怕，我们的心灵里面觉得他太高了，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很远的距离。从前我小的时候进入庙宇啊，在庙宇里面看见许多的偶像，许多的假神，一进大门啊，竟看见四个很高大的假神啊，哇，一看见那个眼睛圆圆的，那样高高大大的，哇，心里面有点战惊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走进那个大的庙宇，看见那四个摆在外面的假神，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人对于所有的宗教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人与鬼神、与假神，或者甚至人对于真神都会有这个感觉，他是一位威严的上帝，一位公义的神，
一位赫赫可畏的神。今天耶稣基督降生到地上来，就是缩短神同人之间的距离。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第二，耶稣基督的降世就是缩短神与人之间的距离。他到世上来，就是神成了一个人的样子，住在世界上。他的脸同你同我是差不多的，他也会笑，他也会哭，他也会饥饿，他也会流泪，他也一样的有勤奋，他在地上也一样的有正义感，他就好像是一个普通的人子啊，他同你同我是差不多的。神成了人的样子，住在这个人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要世界上的人觉得他是可畏的，他来要世界上的人觉得他是一位可亲爱的，一位可以接近的神。他要人觉得他是一位能够体贴人的痛苦，容易同人相处的那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道成肉身，基督降世在地上，就是缩短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兄弟曾经到过一个地方去传道，那个地方的人从来不洗澡，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头发乱乱的，脸孔黑黑的，非常的困难啊，你根本不能够进去。若是他发现你是一个特别的人，你一进来他就要你的老命啊，你就不能够进来的。只有一个办法，你穿得破破烂烂的，头发也是乱乱的，最好也是不要洗澡，脸孔也是黑黑的，弄不黑也要弄一点泥把脸弄得黑黑的，怎么跑进去啊？站在哪里啊？同他完全一样啊。若是你能够同他完全一样，你同他，他同你是一样的，那么人与他的距离就接近了。他们没有距离，他们可以在一起，他们可以来往，他们可以谈话，他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神的儿子，神成了肉身住在世人的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要人知道他是世人的朋友，他乐意让他们觉得他实在是可亲可爱，他是一位真正仁慈的，能够帮助他们的，他能够体贴他们的内心，他们心灵上的一切的痛苦。让我们来了解基督到地上来的目的，是让人看见一位可亲爱的神，也乐意接近他，得着他的帮助。在圣经里面还讲，神要进到我们里面去，基督因为信的缘故啊，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若是我们相信他，现在他虽然不在地上，他能进到我们内心里面去，因为信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他能够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能常常与你同在，因为他住在你的心灵里面，他一生不会放弃你，不会离开你，他能够安慰你，能够鼓励你，他能够住在你的心里面，管理你的生命，让你的一生能够活得有价值。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来掌王权。若是你愿意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那个关系更密切更近。本来是最远的，因着基督的降生，人与神就接近了，因着信心，人与神的关系就更深了。我们好像是一个殿，好像是一个圣殿，神的灵就住在这个殿里面，神要自己住在你的心里面，神要帮助你的一生啊，这是何等大的幸福。 就是用信心接受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的主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来，让他一生与我们同在，让他一生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这是何等大的信啊！只要你肯用信心来接受他。我们低头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今天有信心，让我们乐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主到我们里面来，让他永远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常常帮助，随时同在，让我们觉得他与我，我与他一生是何等的亲密，生活是何等的甜蜜清洁，因为他住在我里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